欢迎收听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作者风尘散人，演播紫金。这个时候，罗莎那边也终于回过神来。他虽然身手高强，但是那铺天盖地的阴兵攻击之下，很显然也受了伤了，衣衫褴褛，看上去多少有些惨淡，一瘸一拐地走到我的身边，拍拍我肩膀问我，你没事吧？我苦笑了起来，摇了摇头。这一次我带了缝伤口的针线还有酒精这些东西，简单做一个外科手术倒没什么问题的。你要是信得过我的话，一会儿回去把你肩膀上的断毛取下来，要不然时间久了得了破伤风就不行了。罗莎笑着跟我说了几句，随即犹豫片刻之后才问我，刚才那是怎么回事啊？我有些无奈抽了抽嘴角，连我自己都弄不明白是到底怎么回事。当下我支支吾吾搪塞几句，罗莎还以为我不想说，也没有追问，只笑了笑就站在一边了。这时候张金雅和吴胖子两个坑货也从古刹里面出来，围着我一个劲儿拍马屁，说什么小天哥威武霸气，洪福齐天，盖世无双，大战千万阴兵，在里面二进二出，简直比当年赵子龙闯曹贼联营都牛逼。反正啊，这两人呢都是那会儿拿不要脸当吃饭的主，啥话啥肉麻都说，最后呢差点没把我说成东方不败了。不过然并卵呢，说再多也改不了他们刚才坑了我的事实。于是我二话不说，对张金牙的鼻子就是一拳打过去，打得牙一口气往后倒退十几步，直接一屁股坐在地面上，鼻血当时就冒了出来，估计再往下几公分，这一拳头能把牙嘴里那颗从粽子那里翘出了大金牙给敲下来。以后碰到这种事情做什么，最好跟老子提前说一声。我狠狠瞪了张金牙一眼，今天晚上的遭遇还真是挺吓人的，连我自己都给自己捏了一把汗。如果不是那神秘女子出现的话，恐怕我他妈都得被张金牙这牲口给坑死了。这种情况我可不想以后再次发生。狠狠瞪了张金牙这货一眼，就说，这种事情如果再有下一次的话，老子肯定在临死前先割你的脖子，拿你来垫背的。张金牙这货被我一拳头砸得有些傻眼，捂着鼻子呜个没完。我要看向吴胖子，吴胖子更是不堪，那张胖脸立马笑成一朵花了，抬起自己的胖手对自己脸上是啪啪两巴掌，就说，哎呦啊，兄弟，哎，别客气啊，虽然这事儿都是为团队考虑是吧，但哥哥们让你出去也确实不地道啊，哥哥给你赔罪了 啊，赔罪了。这人比张金雅更加不要脸呢、啊。那两巴掌自己打自己，听着响，但是根本没什么力道，和我砸张金雅那一拳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不过他这么干，我也真不好意思再给他打两下子。经历了这么一回事情，我也算是明白了，这个世界上还得靠自己呀、啊。真到了性命攸关的时候，最弱的那个人一定是最先被淘汰的。狠狠瞪了两人一眼之后，就不再搭理他们了。过了一会儿，青衣也回来了，他看上去更是狼狈，浑身是血，显然对付那个阴将也不轻松，身上有好几道伤口，面色有些苍白，显然是受创不轻。青衣看了我一眼，当下跟我说道，你跟我过来。不等我说话，罗莎率先开口说，有什么事情还是先等我把他身上那些断毛取出来再说吧，咱们随行没有血袋，再过一会儿治疗可就迟了，等他坚持不住失血过多，很容易丢了命的。
你懂什么？
青衣皱皱眉头，
他身上事情都是小事，我有办法帮他止血，不过在此之前
我得帮他检查检查身上有没有其他隐患。他用了不该用的力量，很容易留下顽疾，荒废一生的。青衣这么一说，我就被吓了一大跳，连忙点头，跟着青衣勉强走到一边。青衣看着四周无人，这才一把捏起我的手腕，给我切切脉来，不言不语，这么一看就是足足十几分钟的功夫。我看青衣迟迟没有反应，心中也是咯噔了一下，有些忐忑地看了青衣一眼，问道：我的身体没有什么事儿吧？青衣睁开眼睛，皱眉摇了摇头，才轻声说：怪了，你用了不属于你自己的力量，竟然没事儿吗？一听没事儿，我顿时大大松了口气。我才问道：你为什么说我身上有隐疾啊？因为你用了请神术。青衣缓缓说道。张金牙他们几个道行地位感觉不到刚才的异常，可是我在小山坡上都察觉到一个非常强大的东西降临到这里，那股气息就是从你身上散发出来的。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刚才你肯定用了请神术，请了一尊极端强大的阴魂上身吧，要不然凭你的力量怎么可能杀那些阴兵见者退避呢？我心中一惊，原来在青衣这种高手眼里，我身上的一切都是瞒不过的。当下我也不隐瞒，将刚才我身上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然后才问那请神术到底是什么。青衣跟我详细解释了一下，我这才明白青衣嘴中的请神术原来是他们道家一门法术，就是从阴间请来极其强大的阴魂上身帮自己战斗，是一门非常厉害的法术。据说有比较强悍的人甚至能从阴间把冥帅或者鬼王给请出来，一般阳间鬼物见到之后跟家犬碰到老虎一般，只有乖乖投降的份。青衣还说，当初他斩那旱魃的时候就一口气连用三次请神术，第一次请出的是一位道门大能，第二次请出的是一位佛子，第三次干脆请出了阴间最强悍的鬼王无量鬼王，这才把旱魃制服。当然这并不是请神术的尽头，据说当年龙虎山的闲人张道陵真人连神都能请出来，不过那都是传说了，反正我不信。师妹王两存在我是见识过的，也不否认他们的存在，但若是神的话，我还真不信这个世界上是有神。就算是有，我估计也是一些比鬼王还厉害的阴魂在装犊子，干死照样是变成屁。不过这请神术虽然是好，但是有弊端，就是如果请的东西太过强大，会对身体造成损伤的，因为凡人身体根本承受不了那样的力量，留下顽疾很难恢复。毕竟请来的那些大能可不会在乎你的死活，他们只是降妖除魔来的，能用多大力量就用多大力量，三下两下把要对付的东西干死就完事儿，但是你的身体可就遭灾了。青衣当年一天之内请三尊大能，结果把自己的身体弄得毁掉了，现在一到阴雨天气浑身骨骼就疼痛难忍。他说这一次我请的力量就不是我身子骨能够承受的，我没有直接崩溃主要原因在于对方压根就是来帮我的，所以即便我不会请神术也照样来了，在用我的身体的时候自然是处处小心，这才将我保护得很好。至于对方为什么要帮我，这个问题恐怕得进了秦岭古墓之后见到正主再说了。青衣说可能是和那位有一定的因果，要不然对方不可能帮我。我心中 对那个神秘女子的好奇更重了，忍不住问道，抱的那位到底有多强大呀？
可能和我差不多吧。青衣想了想，最后又补充了一句，甚至比我全盛时候还要厉害上一些。斩那旱魃除害的时候，我一日请三神，对身体的伤害太大了，现在早已经不如从前了。也就是说，他现在是比我厉害得多，估计就算是不如那旱魃，恐怕也差不多了。我听后已经愣了，过了良久才从震撼中惊醒过来。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对那请神术产生了巨大的好奇和向往，然后满是希冀地看着青衣问道，你能不能把那请神术交给我呀？你想学？青衣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犹豫了一下之后才点头，既然你想学，那我便教你。你体质先天阳弱，倒是学习请神术的最合适人选呢。阴间各方大能都喜欢上你这样的人的身体，能与你完美的契合起来，更好的感受活人气息，对他们也有好处。所以你若是用请神术的话，几乎成功率是100%，阴间的东西几乎抢着上你身的，很容易请出不可想象的东西来，动辄损害你的身体。你可想好了吗？我点了点头，没什么好说的。如果学会的话，我有一技傍身，最起码碰到什么凶险的时候，也能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经历了这一次生与死的考验之后，我真的明白太多了，再也不想把自己的命交给别人了，太他妈不靠谱了。而且走了这一遭之后，经历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事情，就算是我身上问题解决了，我还能继续回到大学做个乖乖学生吗？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我被长矛扎穿肩膀，靠在树边只能等死那一刻，那种绝望我真的再也不想体会。还有那种到死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人生没什么值得回忆的事情的滋味，真心太可悲了。如今老天既然又给我一次机会，那我说什么也得做一些改变。所以当青衣跟我说起这些学习请神术弊端的时候，我几乎直接是无视掉。经历大喜大悲与生生死死考验之后，我还怕这个吗？青衣看我态度坚决，便点了点头，从怀里摸出一本蓝色封皮的小册子递给我说，请神术的纲要就在上面，你自己看吧，有什么不懂的就问我。说完青衣就离开了。我心中默默地说了谢谢两个字，死死攥紧手中这本小册子。不管怎样，一定要变强，最起码不能比那个救我的神秘女子差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念头，但是我真的很想有朝一日能与那个神秘女子站在一个高度，不求超越，但总不希望被她俯视。那种距离感让我很不舒服。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请关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